好，我们一起合掌恭送普贤十大愿王，一起念：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亲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好，大众请放掌。东道主佛陀教育基金会在座各位同学以及线上各位善知识们，大家午安，阿弥陀佛。很高兴看到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部成佛大经《普贤行愿品》，今进度是第38讲。我们课程目前进入尾声，可能差不多在4次就可以把这个圆满。好，那我们继续上一次的经文。好，请念经文一。
愿我临遇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
好，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经文，那从上次的申论，继续往下讲。说到这里呢，祖师非常慈悲，那特地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普贤行愿品它本身是华严经的一品，也就是华严经的最后一品。那么整部华严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华藏世界，也就是十方诸佛佛国世界。那么这个华藏世界多大呢？在华严经上面来讲，华藏世界有20层，那么20层往外面横的将续处，每一层都是无穷无尽的三千大千世界。那每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呢，以一粒微尘做一个单位，代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20层的华藏世界，那么横起来那就是很多。所以也就是说，以华严经的世界观来讲，十方世界就是无穷无尽。好，那么华藏世界，那它包含的娑婆世界，所以娑婆世界是在华藏世界里面的某一层里面。那么娑婆世界呢，和西方极乐世界都在华藏世界里面，所以就可以知道华藏世界多大。好，那么这样就有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普贤行愿品不教学佛人就发愿到华严经讲的华藏世界呢，而偏要指定到其中的某一层西方极乐世界？好，这个是好问题，也是大哉问。那么祖师回答有4点。第一个，因为阿弥陀佛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特别有缘，所以我们娑婆世界啊，然后学佛人也好不学人也好，都知道有阿弥陀佛，至尊佛。所以一般世俗人呢，遇到事情或是打招呼的时候也会一句阿弥陀佛，所以表示阿弥陀佛跟我们这个世界很有缘，这是第一个意义。那第二个呢， 我们做任何事情，心里就是精神要集中，要目标，这样全力以赴，你做的事情才能成功。那如果漫无目标的话，你一下做这个，一下做那个，这样就一事无成。所以像华人世界那么大，每一个世界都无穷无尽，你怎么可能去到每一个世界呢？所以你一定要设定一个目标。那么在那么多世界里面，最好的去处就是极乐世界。那么等于就是说，是释迦牟尼佛帮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已经是挑选好了，去到极乐世界就很好了，不用说想要再去哪里。而且照理说，要去到华藏世界，一定要是菩萨，而且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你才能够通过那个门槛去到华藏世界。那么偏偏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呢，那业障重，你能够断烦恼成阿罗汉就不得了了，你要成为菩萨那更少。所以释迦牟尼佛就特地给我们开个方便门。什么方便门呢？就是大愿往生。那么这么多佛陀世界里面能够收留大愿往生的，就是一个极乐世界。那当然了，如果说修普贤行愿品的很多也是菩萨，那么菩萨们也可以去华藏世界，为什么也要去说极乐世界呢？那是因为在极乐世界成佛快，不用三大心起劫，所以这是第二个用意。那么第三个用意就是华藏世界那么大，那无论是在极乐世界或者是在娑婆世界呢，都一样是在华藏世界第十三层，就是同一层哦，水平面同一层。所以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呢，还是在华藏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呢，就在同一层面的，比如说罗城上，这个就是水平距离是最短的。所以我们没有离开华藏世界，所以到极乐世界呢，还是在同一个大世界里面的，只是同一个楼层移动而已。好，第四个意义，祖师也讲了。那虽然说我们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的佛教主就是阿弥陀佛。那么讲到理上面，我们就要了解理。理讲是什么呢？就是义理道理。那么华严经讲的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讲的就是佛的法身。那么每一尊佛的法身都是一样，无量无边，无所不在。所以阿弥陀佛的法身跟药师佛的法身跟释迦牟尼法身一模一样，而且是遍布一切，无所不在。所以不但在极乐世界，在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法身也在。释迦牟尼法身在我们娑婆世界，也在极乐世界。同样的，其实是阿弥陀佛法身，他在极乐世界，同时也在娑婆世界。所以这个就是法身遍一切处，因为一切世界都有释迦牟尼法身。就说我们发愿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呢，还是离不开本质释迦牟尼佛，还是在他的法身之内。那以上这四个意义是注解华严经的晨光祖师，就是清凉国师讲的。那么另外我们老师在讲这一品的时候呢，然后 老师又讲其他古代祖师讲的另外三个意义，让我们更了解。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求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今日之下呢，有很多人说什么呢？就是人间佛教就在人间修，因为一切佛都是在人间成佛，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了生子成佛就好了。那何必要舍近求远，跑到十万亿佛土以外的极乐世界呢？那古代祖师有讲，往生极乐世界其实是很容易，容易往生。那么为什么容易往生呢？因为当我们寿命终了的时候呢，你平常有念佛，有信愿行，你有相信，有发愿要去极乐世界，行就是念佛。那么你到寿命终了的时候，临命终时，你那时你念佛，你能够念得好，就能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去极乐世界。那么这是阿弥陀佛他发的愿，所以他这样发愿，他就一定要去实践，要履行。所以因此我们要在这个娑婆世界要了生死，要成佛。现在释迦牟尼佛已经入涅槃了，不在了，所以没有佛力加持，变成是只有智力加持。那么你智力加持，你什么时候能够把你的见惑失惑断干净，把无明断干净？时间很遥远，遥遥无期，而且你在中天过程中呢，你可能会再退转。你所谓退转的话，你可能就是某一世，你从人道就掉到三恶道。不说别的，即使掉到畜生道，你前世修行那些智慧知识，就等同是一片空白。那在太可惜，太可惜的，你不但修行中断，你前世记忆还一片空白，这就很可惜。所以你要去掉这个风险，就是一定要去极乐世界，因为到极乐世界就不退转，你不会说有记不得的时候，而且你的智慧会特别的发达。好，那我们娑婆世界在华藏世界，华藏世界也是清净庄严，所以我们要凭着我们的力量要往生到华藏世界很难。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就去弥勒净土啊，就到弥勒内院啊，也在娑婆世界，它就在我们娑婆世界里面，那比极乐世界近多了。哦，那你为什么不去呢？而且弥勒菩萨也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本土的菩萨，就自己人嘛，自己人要挺自己人。好，有这种说法。好，但是他们不晓得是弥勒内院是在我们娑婆世界里面，但是弥勒内院要怎么去？要用自己的功夫。什么功夫呢？定功，禅定功夫，你才可能到得了弥勒内院。所以像虚云老和尚，他有这个功夫，他就可以到弥勒内院去。我们平常人没有这个功夫，就去不了。而且弥勒菩萨不会，他没有发这个愿来接你，为什么？他没有必要接你啊，他没有发这个愿啊， 所以他何必来接你呢？因为弥勒内院是什么地方？严格来讲，他不是弥勒菩萨的净土哦。净土只有佛才有净土，弥勒内院是弥勒菩萨修行成佛的道场。一个道场本来就是要清净庄严嘛，很少有道场会欢迎外面的游客来参观，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有发愿要来接你，一个没有发愿，所以当然要去有发愿的极乐世界啊。好，那第二个意义就是三根普被。三根普被讲的就是持名念佛。那念佛有好多种，有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那这些都不容易，都至少要中等、上等以上功夫。那下等根器，那么就只能用持名念佛，他的花的力气少，成功最快。那我们都不是下等根器，是至少中等根器以上的人。那是怎样叫中等根器呢？我们研究佛经，到底我们明白？那我们有见惑思惑，有贪嗔慢疑，我们也知道，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压下去，不让它再起现行，就不让它再贪、再嗔、再痴。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表示我们是中等以上的根器。因为下等根器对佛讲道理一点办法都没办法了解，所以下等根器的人，你若教他念佛，他就会老实念佛，而且念得很好。那换句话说，如果下等根器都能够把佛念好，那么中等根器呢，如果肯念佛，那效果会更好。那么如果是上等根器的，他本来是用实相念佛的功夫，也可以观相念佛，也可以观想念佛，所以他的功夫都有用，但是那些功夫呢是很麻烦，也没那么容易，所以他可以选最简单、最快速、最容易持救的方式，就是什么呢？持名念佛。所以持名念佛方法不限制是下等根器的，中等根器、上等根器呢，你念阿弥陀佛都能成就，而且你根器越利呢，你成就越快，所以你会比其他的方法，比如说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呢，你会成就更快。那这边有讲，比如说观想念佛或观相念佛，你修行一年能成功的话，那么你现在学持名念佛，你可以缩短到七天就能成功。所以这个就是三根普被。那第三个意义就是，不但净土宗祖师，无论哪一个祖师解释经典，那各种大经大论呢，指到最后都指归极乐世界。那么为什么指归到极乐世界呢？所以指归就是导向极乐世界，就是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有这个大愿，我们众生只要发愿，那么就有两种力量会帮助我们去极乐世界。哪两种？第一个是自力，第二是他力。自力就是 我们念佛人自己的力量，就是讲信愿行。也就是你念佛功夫呢，你是不是每天有做早晚课？哦，你自己有没有给自己定目标？每天念佛念多长时间，或是念佛几万声？你自己定个目标，这个是自力。那么他力呢？就是佛力，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那么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这就变成二力法门，这个成就就很快。所以以上三个意义呢，配合前面讲的四种意义，就可以知道，尽管华藏世界那么好，我们为了求取很快能够成就，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这就是普贤菩萨为什么要教众生发愿到极乐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好，那现在来念经文二。
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解，彼佛众会咸清净，我时余胜莲花身，清者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矣，化身无数百俱指，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
好，我们来看申论一。先念这三首，上回一首诵，普贤菩萨教大家是发愿。然后在临命终的时候呢，就是要除掉一切障碍，然后往生到极乐世界，然后就会见到阿弥陀佛来迎接，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现在这一首就是说，我既往生彼国矣，也就阿弥陀佛接我去到极乐世界之后呢，现前成就此大愿，现前就是一往生的时候呢，然后此大愿是什么呢？就能够成就往生极乐世界的大愿，就是你信愿行的愿就实现。好，那么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是大愿呢？好，那这个大愿我们要注意，我们学佛研究一般佛理，大家都知道佛教基本教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断烦恼才能够解脱生死，离开六道轮回。哦，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那么小圣胎的过程是怎么样呢？要经过七番生死，七番生死就是他到天上去，然后寿命到了再回来人间，然后人间寿命到了再到天上去，这样子叫七番。但是他只会在人道天道两边跑，他不会去到其他道，所以他不会再去三恶道，而且他可以继续他的修行，他不会说来到人间就忘了，哦，他没有那入胎之谜。这七方生死是怎么样呢？要先证到出国，所以七方生死讲是出国，所以出国就的话，就是说你要先把见惑断掉，所以见惑断掉，见惑就是见解上的迷惑，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见取见，这个叫见惑。你把这个见惑断了，你就证到出果。你证到出果，你其实就是叫欲流果， 弥勒果就是预备，哦，就是圣人的预备，但是他已经是圣人了，他还不是，他就不是凡夫的。那么他就是下世他就到天上五不还天继续修，然后再人，然后再到天，这样子七次，最多七次一定会证阿罗汉，哦，这个叫七方生死。所以他是天上人间两边跑，从一果就出果开始，然后再证二果三果，然后最多七次就会证到第四果。然后但是他七次生死之后呢，他就把见悟时候断了，然后证阿罗汉。证阿罗汉就是出六道，但他不是菩萨哦，只是阿罗汉。距离成佛时间非常遥远，但他小心也没有想要成佛，他就想证阿罗汉而已。那么菩萨道呢，那至少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时间又更长远，不是说一尊佛当生就能成就哦，不是。那么净土宗念佛法门，上次讲过，你要念到一心不断，那不论是四心不断或是离心不断，就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出六道。我们上次有讲到，你一心不断有分四心不断跟离心不断，四心不断就等同你是证到阿罗汉的功夫，你就把经后时候断了，你那个境界就是阿罗汉，所以你会升到方便有余土，那边的境界都是，那边的境界都是阿罗汉的境界。那么离心不断呢，就是你不但破见惑思惑，你还要破无明惑，所以你破了，你就是法身大士，你会升到十报庄严土。好，但这一心不断古时候可以，古时候比较好修，现在越来越难修。那得一心不断就是证的果，你没有证果怎么办呢？所以净土宗的好处就是方便法门，它就是你能够大愿往生，即使我没有证果还是凡夫，但可以把我们无始劫以来所造各种业，那各种业呢，那怎么样带着这个业，然后去到极乐世界。所以我们没有证果凡夫，你的业还在哦。所以业还在是吧，就是说你八十七年的那是恶业种子还在，只是它还没有发芽，没有开花结果。所以带一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就是在极乐世界的花那个花苞里面继续修。修什么呢？就是把那些的业所带去的业呢，去那边消化掉，哦，去慢慢去断那些烦恼。所以把那些烦恼都断掉了，我们就等同是证得见惑识惑，就至少是阿罗汉的等级。所以在极乐世界它没有六道，就人道跟天道，没有三恶道，也没阿修罗道，所以我们一到极乐世界就等同于是脱离六道轮回。因此说净土宗是当生成就的法门，也就是说我们一到极乐世界之后呢，我们就出离六道轮回，然后到极乐世界那边满满的都是大菩萨， 还有阿罗汉，在阿弥陀经上有讲，数量无量无边。而且其实世界有个好处，寿命很长，任何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他寿命跟那边的佛无量寿佛，也就是阿弥陀佛，寿命一样长。所以在这么遥远的一生的时间呢，然后就能够成佛，所以这个叫一生成佛，因为这一生很长，不用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就能够成佛，中间也不会再经过一段一段的生死。那我们要在人间修行呢，寿命太短了，你还没修成，短短几十年寿命到了，你是不是即使你来世再当人，你一出生是不是什么都忘了，然后你是不是要从头学，所以前面至少要浪费20年，对不对？等到你上年纪，好，就算你可以活到80、90岁，你到这后面几年呢，你如果没有修行成就，时间到了你还是要再来。所以在娑婆世界修呢，风险太大太大。所以这样子做简单比较，就会知道为什么祖师大德都会教我们发愿去极乐世界。好，因此你就会知道，当你明白这些过程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极乐世界好处那么多。因此才说往生极乐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大愿，因为它可以满足几件事情。第一个，你一到极乐世界就解脱生死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需要极乐世界呢，你就不退转的，阿惟越智不会退转。在娑婆世界修行很大的麻烦就是会退转，就是进进退退，进进退退。所以你要在娑婆世界修行太难太难了。第三个，你到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寿，你一生就可以成就成佛。第四个，成佛也快，不用三大阿僧祇劫。所以这样比较起来是不是好处很多，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去极乐世界是一个大愿。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愿比这个愿更大。所以前面在讲一切障碍都没有，临命终时可以看到阿弥陀佛来迎接你，一迎接到极乐世界，当下就成就完成这个大愿，这个大愿就完成了。所以接着讲，一切圆满即无余。圆满就是指你前面讲成就此大愿，你往生极乐世界大愿，你就能够圆满即无余。好，那圆满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成佛，因为成佛才能够圆满，你不到佛的境界，你不圆满。那成佛指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众生呢，本来就有佛性，这佛性就是真如本性，本来就有的。所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那只是被我们无始以来的无明呢障碍住了，所以把我们的佛性遮住，把我们的自信遮住，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主人在哪里，我们就会认贼作父。贼就是指无明，就会指烦恼。因此我们修行就是要把 无始劫以来的障碍呢，就是无明烦恼，一层一层把它去掉，你去掉去干净了，就是破妄显真，可以把本有佛性呢完全开发出来。当你把本有佛性完全出来，完全就百分之百开发出来的话，你就成佛了。那成佛的原理就这样，不难。那么但愿往生的人他怎么样呢？那先讲业，但愿往生带什么业？我们上次有讲，就是三障诸烦恼嘛，好，那个就是惑业苦，惑就是烦恼障，业是业障，苦叫报障。哦，上次讲到这个三障，所以我们要除掉就除掉这三障，惑业苦，因惑造业，因业受报，就是因为烦恼而造业障，因为业障而受这个报障。那么按照天台宗所讲的见思惑，我们没有得一心不乱，但愿往生的都有见思惑，在娑婆世界没有断，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就是那时再断，而且那时断的会比较容易。我们不断要断见思惑，就是要断烦恼，还有一个叫尘沙惑。那么什么叫尘沙惑呢？就是你的惑，你的烦恼像尘沙那么多，尘沙多不多？多。你不要小看那个一堆沙子，没什么，你这一堆沙子里面所包含的其实就是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在里面的，这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好，所以尘沙惑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烦恼就跟这个尘沙那么多，因此就叫尘沙惑。你如果能够去掉一粒尘沙惑，你本有智慧就能开出一部分。所以你看这断尘沙惑，尘沙惑容不容易？不容易，因为烦恼太多了。那极乐世界对我们断尘沙惑有什么好处呢？有阿弥陀经上面讲，每天早上供养他方世界十万亿佛，然后慎重妙花去供养他方世界佛，所以你要去亲近十万亿那么多的佛，你供养他们之后，然后呢你就留下来听那边的佛给你做开示，佛的开示其实就是教你，教你佛法，所以你学的越多，你就能够把尘沙惑断的越多。那如果说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断尘沙惑容不容易呢？难。你不要说断尘沙惑了，你要断见惑思惑，要断一分都很难的，因为你在娑婆世界没有佛，没有佛教你，所以你要断，你等于是修行，要自己闭门造车的去修，但可能会学错了，走偏了，你自己也不知道。而到极乐世界以后呢，每天都一样，每天都亲近十万亿佛，有佛力加持， 你要断尘沙惑，断无明快得多。所以见思惑断得快，尘沙惑断得快，无明惑呢也断得快。就因为在极乐世界成佛修行，你无明断得快，因此他才说不用三大阿僧祇劫。然后一个是时间快，一个是断得干净。这边讲的圆满尽无余，就是指你的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都断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保留，这就是无余。因为无余所以你才圆满，那圆满就是把你的本有智慧全部开发出来，你就是把佛的智慧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就是指这个意思。然后再来，利乐一切众生界，利乐就是弘法利身，让众生得到佛法的利益。你能够得到佛法利益，才会感觉到快乐。好，我们得到佛法的什么利益呢？就是说你学佛之后呢，你在佛法上得到哪些的好处？比如说你心是不是比较安，比较安心？你心心不安，烦恼很多，每天忧心忡忡的，烦这烦那个，不知道哪时会打仗，不知道世界末日哪时会来，整天在烦恼。但你学佛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假的。你注意力不摆那边的话，你的烦恼就会少很多。然后不但烦恼少，而且还能够解脱你的痛苦，解脱你的烦恼，就是离苦得乐。所以佛法第一个就是离苦得乐。你能够离苦，你能够得到真正快乐，就可以说你有得到佛法利益。再的话就是你的慈悲有没有增长，你的智慧有没有增长，有的话你有得到佛法利益。那么在日常生活上面的改善呢，也是一样哦。你身体是不是比较变健康，你的工作是不是比较顺利，然后你跟家人相处是比较少摩擦，然后你说话人家愿意相信，而且你说话很多时候都能够实现，这个就是说你有得到佛法利益。那生活要过得好包含了什么呢？物质上的生活条件有改善，哦，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基本的物质生活有变好。但是除了物质生活以外呢，你的精神生活也要改善，因为现在末法乱世，很多人的精神状态不稳定。前阵子社会新闻啊，不是说那个北捷杀人事件之后，每天都爆出来很多精神不稳定的人都用各种暴力在威胁路人，那是每天都爆，你就会想哇，才知道有好多人精神都不稳定。所以你精神不稳定，或甚至于是不定时炸弹，就他心里是苦的， 没有快乐而言。所以学佛要得到利益，你就是要能够离苦得乐，你要能够开智慧，你的慈悲能够增长，你才能够得到真正快乐，这个就叫利乐。那普贤菩萨讲，你到极乐世界以后呢，一些障碍跟那个惑烦恼，就是你的见惑思惑尘沙无明惑，就全部都断干净了。你全部断干净的，那就叫一切圆满尽无余。所以当你把你的惑你的障碍断干净之后呢，你的本质具有的智慧就开发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讲的智慧增长，并不是说没有东西长越来越多，而是什么呢？那个智慧是你本来就有的，本质具足，只是你被我们的烦恼遮住了，我们智慧没办法显现的，所以变愚钝的。所以现在把那些惑障碍去掉，所以本质具足的智慧就显现了，那这个叫做开发。所以真正开发不是，并不是真正去把智慧挖出来，不是，你不是用功去开智慧，而是怎么，你是用功是去烦恼，这样明白吗？那能力具备也是一样哦，我们的自信啊，本来就是什么都会，而且有大神通的，但是为什么现在不会？还要透过学习才会，而且会的还不是很完整，一样也是被无明遮障。所以因此我们去到极乐世界是做什么呢？去学习。学习什么？就是一切圆满尽无余，把我们的各种障碍都去掉，显现出我们本质具足的佛性，具足的智慧，具足的慈悲，之后呢就恢复我们本质具足的能力，完全具备。好，所以那就是说等同是我们在极乐世界学成的，对不对？好，重点来了，我们学成之后呢，并不是就是留在极乐世界就好，而是怎样，你要趁愿再来利众生。好，那么为什么要回娑婆世界呢？因为我们在娑婆世界有多生多劫的父母，对不对？你每一次再来，是不是每一次都有你的父母在？好，所以你有父母在，是不是也有兄弟姐妹其他眷属在，还有你的下一代啊？如果说你有结婚，是不是也有儿女？哦，还有朋友。所以表示说我们这跟娑婆世界的关系太多太多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跟娑婆世界的众生很有缘。所以如果说我们不回到这个世界来去度那些众生的话，你要去哪里度呢？这样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回到娑婆世界，就是要利乐一切众生。那么娑婆世界之前讲过，不只包含人哦，六道众生都要利乐，都要度，不是就 度人而已，只是以人为主。所以这边讲的利乐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都得到利益，是指六道众生都要得到真正快乐。好，那经里面讲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够一切圆满尽无余。所以可能又会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成就会那么快？环境，答案在环境。因为极乐世界它本来的设计就是一个修行的环境，是阿弥陀佛，不是他自己修行，是阿弥陀佛建了这个极乐世界呢，然后让一切众生能够在极乐世界修行成佛。所以因此我们才说极乐世界是什么一个地方呢？修行成佛的道场，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学校，训练我们成佛的学校，所以那环境是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像《阿弥陀经》上面讲的，有七宝十八功德水，黄金为地。所以那边的话都是一个大自然的环境，而且你那边你还不用工作，不愁吃不愁穿，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那边只要负责修行就可以了。你看是不是很好？你在娑婆世界啊，你平常周一到周五是不是要工作？所以你有空的时候是不是就周末两天？如果说你要去道场修行的话，你两天还要考虑到交通，还要考虑到住宿，所以你真正能够留给你的并不一定每个礼拜周末你都能够去到道场里面去好好修。所以是一个礼拜是不是就只剩一天？那还算清净的哦。一个礼拜一个月清净的话就是去四天道场，你去四天道场那可能也是白天，因为晚上你就要回家嘛，所以就是八小时。所以你这样来看比例的话，你在娑婆世界你一边工作一边修的时间跟在极乐世界全天候这样修是不是差很多？差太多了。所以这个就是指环境，环境差很多。再来刚讲是自然环境哦，然后人事环境又差更多了。五浊恶世啊，越到后面越来越浊，人心越来越坏，这就是所谓讲的世味风气，人心不古。中国在东周时候是春秋时代，孔夫子那时就时常感叹社会风气差，人心不古。所以人心不古就是不像古时候那么淳朴。你看现在离东周 时代孔子那个时代又差多久？一千多年。所以这个人事环境又差更远。讲到这边呢，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已经坏到极处了，没有，将来会更坏。为什么呢？按照佛法来讲，就是大劫里面有终劫，一个大劫有四个终劫， 一个中节有20个小节，小节有增节有减节，所以增节就是人寿从10岁一路往上增到80000岁，往上加是叫增节过程。然后到80000岁的时候呢，每100年减一岁，再减到10岁。那我们现在是在减节哦，每100年减一岁。所以你在减节的时候呢，这个就表示为什么减呢？说明为什么减？你的福德少，你的功德少，大家不愿意行善，造恶的比较多，所以你寿命就减。然后这是五浊恶世的命浊，寿命越来越浊，就是寿命越来越少的意思。有很多研究历史，发现古帝王呢，很多都是活到100多岁的。那不知道古时候跟现在差很多，寿命不同，那当然就是增节跟减节的问题。所以在减节的时候呢，你随着时间会寿命越来越短，人心越来越坏，这是大环境的趋势。所以我们学佛就要知道整个趋势的走向是什么。如果说你已经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是在减劫，寿命会越来越短，人心越来越坏的话，你会选择说我继续留在娑婆世界来耗吗？还是说就赶快离开娑婆世界去到他方世界呢？那这边又讲十位风气的影响。在20年前，因为网络时代是最近应该是叫二十年前的事情，就2000年的时候，那时有网际网络出来。短短20几年，还不到30年哦。你看现在的网络多发达，那网络会影响到什么呢？就这边讲的社会风气。现在风气啊，传染得非常快，而且消息也传很快。所以才说网络无国界。那为什么说网络发达，社会风气会变坏呢？因为很多从西方世界那边不好的，就会随着网络传进来。除非呢，你有设一个就检查机制，跟对岸一样，不好的他先把你删掉，不过这样的话你就是没有言论自由，你的思想就被钳制了，所以各有利弊。所以也是说在网络不设防的情况之下，就像我们现在台湾的话，所以我们的社会风气会被西方所影响。所以整个世界呢，社会风气都是往下在走。那如果社会风气往下走，然后学佛人又减少，那么你一边有一边的人在学佛，但是大部分人没有在学佛，没有学佛的他们的就是邪知邪见，那他们的话就会把你往就是拔河一样，会把你学佛的人往造恶业那边拉过去。这个就是社会风气的影响。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嘛，对不对？你手机是不是都有上网？所以你想看什么，你当然可能看得到。那问题是什么？你不想看东西，是不是有些 App 会主动推播给你？对吗？每个人都有经验嘛。你看过一次，他那个 App 就记住了。比如说你喜欢美食，以后一上网，他就主动给你推荐一些美食的频道。其实你吃素的，对他而言，那荤的也是美食啊，也照样推给你啊。而且还有很多是，不是你以前看过的，也主动推给你。影响就是这样，所以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这个结主啊，随着环境就会越来越浊。好，经文，彼佛众会咸清净，彼佛就指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众会就是指法会。大众聚会叫众会，我们一般叫莲池海会。莲池海会那个海就是形容修，那大会的会众，就参与大众的人啊，很广。我们说人山人海，就是这个意思。用大海来形容，参与的人太多，像海一样。然后彼佛众会呢，咸清净就是指参与阿弥陀佛法会的那些信徒们，或是说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些众生们，咸清净，咸就是都完全清净。什么业呢？咸清净就是身口意三业都清净。那就像《阿弥陀经》上面讲的，诸善善人聚一处，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跟善善人聚会。善善人是指什么呢？就是菩萨，大菩萨，还有很多是一生补处菩萨。一生补处大家都知道嘛，就准备成佛的那个叫一生补处。比如说娑婆世界的弥勒菩萨就是一生补处，比如说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菩萨也是一生补处。那弥勒菩萨已经修行圆满了，他现在就在弥勒那一院，等着时间到，然后就上任成佛。那时间到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灭的时候呢，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然后才会轮到弥勒菩萨的法运开始的时候。这中间很长，那有人说是56亿7000万年，那也有一种说法是没那么长，少一个零，就是5亿7000万年。但无论哪一种都很久，我们现在还没到灭法哦，现在只是末法。什么叫灭法？像现在你所看到的佛经啊、佛像一样都不在，就是没有佛法的时代，那叫灭法。你无法想象现在佛法很兴盛啊，哪里看得到佛像佛经，对不对？都看到，但是它是一个过程。从哪里开始呢？末法时代会开始慢慢慢慢减少。 所以一到我们先说末法有一万年嘛，等到一万年过去之后呢，就开始进到法灭尽，佛法元素都会一个不剩。这段时间多长？就刚刚讲的时间，56亿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才会下生到人间成佛。你看那时间多长？这个时候就是叫灭法时候。所以如果说你要在娑婆世界修行，你如果说啊，以后还有弥勒菩萨会下来成佛啦，没有错，经典是这样讲，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一件事情，法灭尽的时候，灭法时候你在哪里？有佛法众生还可以离苦得乐哦，但法灭尽没有佛法在的时候，那时啊，等于是黑暗时代了，佛法就叫黑暗时代。一点佛法就像光明一样，你没有光明的时候呢，就有点像什么呢？你去到一个地方，永远都只有晚上，你受得了吗？一点光明都没有，没办法，对不对？法灭法时候就这样。好，那这边就讲，经过灭法这个长期，就是黑暗时期嘛。所以黑暗期就是你没有一点光明，你没有一点光明的话，是不是没有光明可以照路？你看不到路来走啊。所以你没有到，你没有光明，就有点像呢，到晚上，你还有，你说你还有星星的光、月亮光，但是说乌云遮住这些，你连一点光都没有，你怎么走路？你是不是跌跌撞撞？那是不是很危险？所以就是连一点觉悟的门路没有，你没有机会觉悟。那这段时间非常长，56亿或5亿，那么长时间过去，才会等到弥勒菩萨来成佛。那弥勒菩萨也是八相成道，他现在一生补处。那像弥勒菩萨这种一生补处菩萨，在娑婆世界就一位，但在极乐世界很多很多位。所以说彼佛众会嫌清净，哦，就是说指阿弥陀佛莲池海会大菩萨是那样的清净。那为什么环境很重要？因为环境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比如说我们在以前学校上学的时候，早期是不是还有分资优班，或还更早有放牛班？所以现在还有叫所谓的天才班，所以你的同学是什么样子，你受他们影响，你会跟着怎么样子。你如果在放牛班，整天吵吵闹闹，没办法上课，你的功课怎么样好？老师都没办法正常教学的。所以环境很重要。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家庭环境也是这样啊。 你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夫妻之间整天吵架，就是是不是影响到子女？子女也会受影响。那在职场里面也是啊，如果你在你的同事里面有一个时常会发脾气的人，是不是影响到职场的气氛？就是这样。那这边讲的比佛众会贤清净，就是说在极乐世界那边的环境都清净，然后我们身上那边呢自然也跟着清净。所以环境清净就是说你的学习环境很好，就像在上课一样，大家都很认真学习，所以老师教起出来也会很认真，同学学习起来也很认真，这样子学习效率好，大家都进步，就是指这个意思。所以在极乐世界就是这个环境，大家都很认真学习，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学习，所以大家都成就很快。所以为什么那边有很多的阿罗汉，那边有很多的一生不处，就是这样子。我师于圣莲花生，这是说生到极乐世界的莲花化身。那这个圣是指极乐世界莲花是非常的殊胜，怎么个殊胜法？它很清洁，很干净，很清洁。那我们中国古人说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然后在极乐世界莲花呢，它不是污泥，在七宝池里面是金沙布地，它不是污泥哦，它是金沙，众宝合成，是干很干净的水，那水是可以喝的。然后这水有八种功德，那往生的人就生在那个莲花里面，因为莲花是干净的，所以你莲花化身的身体也是自然的，是清净的。所以众会是清净的，莲花是清净的，你生在莲花里面，那莲花化身也是清净的。好，清度如来无量光，就指你就看到阿弥陀佛的。那前面面见彼佛阿弥陀哦，那跟这个清土如来无量光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不太一样呢？那前面那一首面见彼佛阿弥陀啊，是看到阿弥陀佛来接你，因为阿弥陀佛带着观世音菩萨、大势菩萨还有一般的圣众来接引你往生。那这边讲的清度如来无量光是指你在花苞里面花开了，你见到佛了。因为往生其实是有九品，所以之前就讲过上品上身，莲花没有关起来哦。你一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阿弥陀佛。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八品，都是一到极乐世界，莲花就合起来，你就在莲花里面，就等于是闭关修行。 那过一段时间呢，莲花才会开，你花开才会见到阿弥陀佛。那其他八品莲花呢，莲花会多久才开呢？这个在《观无量说经》里面讲到，这个九品往生里面有讲到，有讲很详细，大家可以参考。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上品上身，莲花完全没关。那你说上品众生呢，莲花会关一个晚上，那上品下身是莲花会关一天一夜。好，所以这就是上品上身最殊胜的原因，就是在这边。所以这边因为有讲到上品上身，也就是说修普贤行愿品的人，他以后就可以上品上身。所以你一到极乐世界，因为莲花没关，就可以直接见到阿弥陀佛。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给你讲经说法，然后你开悟的，你就会悟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悟无生就是悟到证到无生法忍。好，那悟生也就是你见到阿弥陀佛的大光明藏。那阿弥陀佛现前说我菩提记，说记是什么呢？就是某一尊佛给这个弟子，你在多久以后你会成佛，你的佛号叫什么名称，你的国土叫什么名称，你这尊佛的寿命多长等等等，你的国土长什么环境，然后你的国土是哪些众生，都会跟你讲清楚。那你能得到佛的说记不简单哦，一般要到八地菩萨才会得到佛说记。那这边讲的是阿弥陀佛授我菩提记，那是指什么呢？上品上圣人一需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马上给你说记。这表示什么？上品上圣人他的品位很高，高到就等同是一般的八地菩萨去到都会给你受记。那这个菩提记就是告诉我们，你在哪个时候呢，然后能够成佛，然后这个都讲得很清楚。那同样的阿弥陀佛受记，你就会知道你以后什么时候会成佛。那你能够得到佛受记，你就吃一颗定心丸了。为什么？你就知道以后你也会成佛，而且是过多的成佛。但是我们要如果要在娑婆世界，你什么时候才会得到受记？好，深论十五，蒙彼如来受记。因为上句就讲阿弥陀佛给我们受记，那么阿弥陀佛受记完之后呢，其实那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呢？就不是普通人的，化身无数百句子。可以看得到百句子是什么意思？千百亿化身。你有化身出来的，等一下会讲百句子 有多少？哦，那是印度的一个数学的计算的一个单位。但是你看到这个无数，就已经是无数化身了。我们一般讲就是千百亿化身的概念。好，那么为什么阿弥陀佛受记之后就会有千百亿化身呢？那是因为你那时就已经是变成大菩萨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花开见佛悟生，有没有？花开见佛悟生，你这个无生啊，就是无生法忍。所以我们一般说无生法忍就是八地菩萨。好，那这有意思哦。就我们一般说花开见悟生，有两种说解释，一种是你明心见性，花开见悟生是明心见性。好，那么明心见性之后呢，你就是原教初诸位菩萨。那时分身有多少？一百个，不多。好，但是第二种说法，悟生，无生就是八地，正无生法忍的八地。那八地菩萨的分身有多少？很多咯，很多，就是无数化身。所以那这边又讲到蒙彼如来说记，所以这两个连起来看，花开见悟无生，那个无生一般来讲就是八地菩萨你才会得到佛的说记，那也因此你就化身无数百计子。好，好，那先来看这个句子是等于是多少。那句子是印度文，印度的句子又叫句字，字跟子音差不多，所以句子是梵音，翻成中国话是意。我们中国数目用个十百千万，然后千万亿。好，那印度的亿有三个数目，因为里面有时十万叫一亿，有时百万叫一亿，有时千万叫一亿，有这三种。那玄奘大师在翻译的时候呢，他把一千万，他取最高的一千万叫一亿。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根据这个讲法，一千万一亿，哦，所以一个句子就是一千万，哦，所以一个句子一千万，那一百个句子，一百个句子就是一千万乘了一百，一千万乘一百就是十亿。好，那如果前面是无数百句子，就是无数的十亿，对不对？所以不论它后面多少，但是你前面有加无数，那就是化身无数，无数化身。那我们一般讲就是千百亿化身。好，那有那么多的化身要干嘛呢？就是度众生。菩萨度众生，你要度罪越多众生，你就是会有越多的化身 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看观世音菩萨就知道，对不对？观世音菩萨是不是千百亿化身，先处起求，先处现，对不对？你同时不同地方，很多人向观世音菩萨起求，观世音菩萨都会现身。那是什么身？就这边讲的化身，千百亿化身的概念。好，再来，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所以有那么多数都数不清的化身，可见他的智慧有多高呢？智力广大，又广又大。那广大智慧大到什么程度呢？遍十方，普遍到十方世界，普遍到十方世界。那娑婆世界是其中的一个世界。那智力广大，遍十方，普遍到十方世界。那这么广大的智力要做什么呢？还是度众生，弘法利生，利益众生。那我们说度众生用什么来度呢？首先你的动机当然是慈悲心嘛，达苦与乐。但是方法要用什么？要靠什么？智慧哦。度众生要靠智慧哦。度众生不是只靠慈悲哦，因为众生在苦难之中，你要度他，是不是要方法？用什么方法解决他那个问题，他才会离开那个苦难，对不对？所以你要靠智慧啊。那需不需要神通？也要神通。神通从哪里来？神通也是从智慧里面来的。所以你的智慧越高，你的智慧越广，你才能够利益到越多众生。所以智慧越高的人，他能够帮助越多的人，因为他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你智慧不高的人，你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都还来不及的，可能还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怎么可能还能够利益到其他的众生？所以智慧高低就会影响到你度众生的能力。好，这里讲普利一切众生界，还有利乐一切众生界，都讲众生界。那这两句有没有分别？有，有一点。前面讲的利乐一切众生界，是说我们学净土宗的人注重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是就趁愿再来，讲是能修佛的人到极乐世界之后呢，成就的时候要发再来的一愿，你就是你要趁愿再来了。所以你利乐一切众生界，就是说你要趁愿再来利乐一切众生界。好，那普利一切众生界呢，是讲弘法利生，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所以当我们趁愿再来之后呢，我们就有这种大的智慧，可以把佛法普利到一切众生界。所以就众生界所得利来讲，一个是能，一个是所， 所以前面那句是讲发愿的人的能，是指主动，他能这样做。那后面一句呢，普济一切众生业是讲利益的人得到的，是就众生界这边而言，是指所得到什么呢？就是弘法利身，得到就是佛法的利益。那么我为什么要发这个愿来普遍的弘法利身呢？就是普利一切众生界。因为净土宗他不是小圣，而是大圣菩萨道。所以大圣菩萨道，你就一定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叫菩提心。每个修大圣的人都一定会发菩提心。现在我们虽然是凡夫，可是我们现在因为有发菩提心，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上求佛道，一方面要下化众生，所以一方面要自己学，一方面要度众生。因为你修是菩萨道，所以你不能够自己关起门来自己修，不管别人，你那个叫小圣。所以修菩萨道你会很花时间，花时间在哪里？你还要去忙众生的事情。你度众生有两种，一种是主动去度，一种是被度。人家问你，找你，问你能不能帮忙，你被动的度，这 OK， 这个叫随缘随力去度众生 OK。 那如果说你能力大，你可以主动去度，这是完全是看你的能力跟你的发愿。但是不论你是主动被动，你就是要去度众生。也就是说，即使你是被动的，人家找你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无故拒绝。就是所谓无故拒绝，就是你没有正当理由，完全看你心情，你高兴就度，不高兴就不度。就是有些人就高兴就帮人，不高兴就不帮，不行。对，大圣菩萨道就是跟你的心情是无关的，是跟你的发愿是有关的。那以净土宗来讲，我们就是自己念佛，然后一边劝人念佛，所以这方法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办得到。因此发菩提心很重要，所以这样子你才能够成佛。所以上面的经文讲的就是你要发这个愿，就是普利一切众生界的这个愿。好，所以以上呢就把往生极乐世界的这四首句讲完。那下面这一首是总结，那么这个总结就是把前面四种大愿跟另外的十种大愿总刮起来，用四句记把它做总结。好，来念经文三。
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
好，经文很短，就四句而已，但是可以看到一个重点，我这个愿呢，究竟恒无尽，没有尽头。所以这是一首总结的偈，把前面十大愿、十个特别愿呢，总结十门。前面无论讲哪一个大愿都是无尽的，那虽然无尽，总要有一个代表的话，每一门都开十门，十无尽，那十门无尽呢，再简单的规定了五种，那这一首就讲五种，五种实际上包含是十种无尽。好，那哪五种呢？乃至虚空世界尽，所以看到虚空是一门，世界也是一门，然后众生极业烦恼尽，有看到众生是一门，业一门，烦恼之后是一门，有没有？所以这两句呢，就是有几个关键词呢，虚空世界众生业烦恼，五个关键词就是五门，所以把十门无尽归并简化为五门，但是五门实际上是无尽的，所以五门就实际上都包含十门。好，那先来讲这个五个五门，首先第一个是虚空，虚空无尽，虚空是很广大，那我们现在的太空的天文的知识，虚空就等于是太空，太空还有内太空跟外太空，那当然就是无量无边的，那当然没办法测量，那我们现在呢只能够观察到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太阳系以外我们还探测不到，那太阳系以外呢还有银河系有多少星球，银河系以外还有星云，那就多了，所以虚空有多大？无尽，我们现在科学没办法测量，那这还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虚空哦，因为娑婆世界虚空有包含是十亿个太阳系，那除了娑婆世界以外呢还有十方世界的虚空有多少，也是无尽，那因为虚空无尽，虚空无尽，因为世界是在虚空里面，就像我们娑婆世界是在虚空里面，所以你虚空无尽，世界也无尽，所以娑婆世界里面大大小小世界也没办法计算，那么十方世界虚空以外又有虚空，世界以外又有世界，因此世界也无尽，所以讲虚空无尽，世界也是无尽，所以乃至虚空世界尽，这是假设的一句话。再来第二句，众生极业烦恼尽，是指因为刚刚讲到世界无尽嘛，所以一个世界是不是有很多众生，很多嘛，那一个世界有多少众生，你或许可以数得出来，但是如果世界无尽，是不是世界里面的众生也是无尽，对不对？好，所以这叫众生无尽。好，那再是业，每个众生都会造业，一个众生会造多少业，应该也没办法计算， 为什么呢？你从无量劫以来，你一个众生造多少业？其实普贤行品就有讲，如果你肉眼看到满满天空都是乌漆抹黑的，没办法计算，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无尽的业，才会让你不断的生死轮回。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把这些业都清干净的，你的天空是一片清明开朗，就跟今天的天气一样，蓝天白云的话，你就解脱了，就不会被绑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所以光是一个众生的业就无尽的，何况是无量的众生，那业也是无尽。好，那这边就讲嘛，我们众生所造的业，如果看得到有心有相的话，虚空都不能忍受。这就刚刚讲的，就是天空就一片乌漆麻黑。所以业无尽。好，那么这无尽的业从哪里来呢？烦恼。佛法说因祸造业嘛，因业受报，祸就是烦恼。所以就是因为烦恼而造下这个业。好，有烦恼才造业。好，那么这个我们为什么会造下无量的烦恼？我们为什么会造下无量的业呢？它源头就是有无量的烦恼。我们不是说有八万世间烦恼吗？佛才开八万世间法门，对不对？但是一个人的烦恼不止八万世间种，是多少？无量无边的烦恼。就是因为你有无量无边的烦恼，你才会造下无量无边的业，这样明白吗？所以由果来推因的话，果是无量无边的业，你的因一定就是无量无边的烦恼，所以烦恼也无尽。因此第二句就讲众生无尽，业无尽，烦恼也无尽，都无尽的。那这是假设的话哦，普贤菩萨说假设虚空世界有尽的时候，假设众生业跟烦恼有尽的时候，哦，他基本是这样说的嘛。然后，就是前面两句嘛，乃至虚空世界尽有尽的时候嘛，众生集业烦恼尽也有尽的时候，对不对？好，这是假设的一句话。但事实上这一切是没有尽的时候，所以虚空也好，世界也好，众生业烦恼事实上是无尽。如是一切无尽时，那既是一切都没有尽的时候呢，普贤菩萨就说我愿，就是指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究竟恒无尽。也就是我发的这些大愿讲到最究竟的时候呢，也是无尽。无尽到什么时候？永恒哦。因为它无尽，所以普贤菩萨的行愿会被称为十大愿王，在一切愿里面它是最大的愿王。为什么？因为它无穷无尽，直到永恒还没有尽头，这个不得了。哎，也就是说即使 你发了这愿以后，等你成佛了，并不是说成佛你就退休，不是。你成佛之后呢，你还是要继续去行这个愿。即使你已经成佛了，但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你已经成佛了，但是你还要下化众生，而且是没有尽头的时候。那净土宗祖师把这一品普贤行愿品列为净土宗的基本经典。本来净土是三经，那后来加上普贤行愿品，再加上念经的大势菩萨念佛圆通章，合起来就是净土五经。好，那么就有人会问，本来三经好的，为什么要加上普贤行愿品呢？就是因为这个愿。因为净土宗不是有信愿行吗？我们信愿行是不是很简单？信就是相信阿弥陀佛嘛，相信极乐世界，所以这个信很简单。愿呢更简单，愿生极乐，对不对？很简单啊，简单到不行啊。行啊，念佛。好，那普贤菩萨愿呢，他就复杂多咯，他一列六列十条，不是一个愿生极乐意哦。说礼敬之佛，称道如来，广修供养，哒哒哒哒，一直到第十个普皆回向。然后那回向就是导归极乐，所以他不是愿生极乐，是导归极乐。什么叫导归极乐？就是把你行十大愿功德全部回向，导向极乐世界，那叫导归极乐。而且他的愿是永恒无尽的，这个非常不简单。所以永恒无尽，就是愿没有尽，没有尽头的时候，不会说你今天发的愿，明天行愿，那过几天就说好，我已经做完了，没了。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很烦，不再做了，没有，不会。你要发这个普贤行愿，就要先明白这个愿是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才叫愿望。也因此，祖师大德才会把这一品列为是净土的第四经，再把念佛圆通章放进来，变成是净土第五经，才有后来的净土五经。好，回来这篇经文，这一品的偈颂全部有62首，一首有4句。那我们讲到这里，已经讲的几首呢？52首。你看，我们讲了几堂课、几个月了，才讲52首，后面还有10首。一首4句，所以有时一首呢，可能就一讲就是一堂课，但是后来经验是差不多一堂课可以讲差不多3到4首，所以后面的10首就差不多就是3到4次的课。那这10首里面有7首是讲学普贤菩萨行愿殊胜功德，那最后3首是劝我们学的人的受持。好，那现在来念经文释。
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最胜安乐施天人，今一切刹为成劫，若人于此胜愿王，一经于耳能生信，求胜菩提心可养，获胜功德过于彼。
好，刚才我讲哈，寄送总共六十二首。那前面把十大愿及特别誓愿讲完的，那接下来就是总结。那今天开始呢，就做个比较。比较什么呢？就是普贤行愿品的经文的功德跟一般功德来做比较，这叫功德较量。那功德较量在佛经里面常见，会做比较。比如说大家念的《金刚明经》有没有第五品灭障品，不是就每一个都来做比较吗？就是说你忏悔业障的功德做比较，随喜功德来做比较，然后请佛做事来做比较，有没有很多在做比较？金刚经也有做功德比较，所以这边的话也出现一样的，在做功德较量。那做功德较量目的的话，就是经过比较之后，你就会知道原来普贤行愿品跟其他的经文殊胜在哪里。你不比较不知道，比较之后呢，你就会对普贤行愿品就会产生这个大信心，就会想要好好学普贤行愿品，目的在这边。那刚才念的这两首颂是讲比较功德，那这两首后面还有五首颂，就刚讲的七首，再把学这一品所得的果就是功德，再分开五个部门来说，最后就是劝流通。所以我们今天把刚才念的两首颂以及后面五个结果来讲，讲完之后呢，这一品就快讲完了。好，先来看十方所有无边刹。十方就是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我们一般都是东西南北上下四方，还有加四维，就是四维合起来十方。所以十方所有的无量无边的刹就是佛刹，每一个刹就是每一尊佛教化的国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十方世界所有的无边的国土，每一方都无边，所以十方即这样往外去想象，这些广大的佛刹做什么呢？庄严众宝供如来。那么在这些所有无边刹里面，用一切庄严的众宝，所以庄严众宝就是非常庄严、非常珍贵、非常好看、非常殊胜的众宝，就很许许多多的宝。阿弥陀经上面讲七宝，哦，就是黄金啊、白银啊、玻璃啊、琉璃啊、珠石类等等。那么这么多宝来干嘛呢？用来庄严，用来供佛。简单讲，就是拿这些众宝来庄严佛，来供养佛。好，这是佛讲的。然后最胜安乐施天人，上面讲众宝，这句是讲安乐。安乐是给天道的众生， 天人嘛，天就是天道众生，人就是人间众生，施就是布施，布施给天道，布施给人道，什么东西呢？安乐。所以这边的布施是什么布施呢？你可以说就是安乐布施。那我们知道布施有一种叫快乐布施，就是把快乐带给人家，那个叫快乐布施。那我们一般所讲无畏布施，是把他心中的忧愁啊、苦闷啊、害怕啊去掉，让他得到无畏，那叫无畏布施。那这边讲就是安乐布施。什么叫安乐布施呢？安就是心安，乐就是快乐。你心不安，你一定是忧愁苦恼烦闷，你快乐不起来。所以你的乐的前提是什么呢？你要去离苦，因为你有苦就会有那么多的忧愁烦闷苦恼。所以离苦得的离苦一定是在前，你离掉苦之后呢，一个人才会快乐的起来，要不然就变成什么样？苦乐参半，苦中作乐，那个乐不是真正快乐，短暂的。然后这边讲安乐，怎样才能安乐呢？得到佛法的觉悟，就是说你了解佛法了之后，你还要开悟哦，不是只有了解而已。那光是了解没有开悟就变怎样呢？就是等于是一般人在听经闻法，老师上课他听，听懂了解的，但他没有开悟。所以没有开悟有没有得到佛法的作用效果呢？有哦，心还是会有几分安，乐还是有几分乐，但是没有真正的安乐。那为什么开悟才会得到真的安乐呢？因为开悟之后呢，你才会知道原来一切都虚妄的，所以你的烦恼的来源是虚妄的。比如说你很在意金钱，所以有可能你没有赚到该赚的钱，有可能你亏了钱，然后你就起烦恼。你有烦恼你就不会快乐，但是一旦你开悟之后，你就知道原来那些都是虚妄的。当你看开之后呢，你就不会去计较，就会怎么样，有也好没有也好，就不在意。当你不再纠结的时候，你的心就安，你才可能快乐得起来。所以开悟重要性是在这边。所以这边讲的最深安乐施天人，也就是说你要把安乐施给天跟人，要怎么做让他得到佛法，还要怎么样让他觉悟，他自己才得到真的安乐。要不然他会得到什么呢？离苦得乐，他可以离苦。如果他没有开悟，他可以离苦，没问题。所以他的离苦得乐，他会离小苦得小乐，那大苦离不了， 大苦是指什么？生死轮回离不了，为什么？因为他还纠结啊，他知识没有得到，他有遗憾，他想来世继续奋斗，要赚更多的钱，所以他大苦生死轮回苦离不了。那大乐是什么呢？离开生死轮回，那个乐就是大乐。所以阿罗汉他可以得到离开生死轮回的大乐，因为生死轮回是最大的苦。所以阿罗汉有没有开悟？有。你没有开悟，他证不了阿罗汉。为什么？因为最主要的身见啊，这个我执要怎么去掉？要靠开悟。你连最基本的一关身见，执着这个身体是我，这一关都突破不了，你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开悟啊，你没有办法真正的离苦得乐。好，经文讲，我要最胜安乐施天人。好，施，我供养布施天跟人满，我的对象是天道众生跟人道众生的数量有多少呢？十方所有无边刹，我们看哦，这个普贤十大愿不得了哎。讲时间它是无穷，对不对？没有尽头嘛。讲空间呢，就每一句都是讲十方，对不对？十方所有的国土，十方所有的世界，十方所有众生，空间无尽，时间也无穷，所以十方说无边刹这一句就包含的数量那么多，无穷无尽。所以换句话说，有无穷无尽的众宝庄严，有无穷无尽的安乐，让无穷无尽天人来得到安乐。那这个安乐呢，也包含各方面，比如说最胜的安乐，最胜的安乐是什么？就是离生死轮回之苦，你才是真正的大安乐。然后经过多久时间呢？尽一切刹为成劫，这是讲时间哦。一切刹为成劫，为成劫，一个劫哦，我们说有小劫有大劫。那微尘呢？数量数不清，还有一切刹的微尘劫。所以一切刹微尘劫是指什么呢？把一切的国土，把它切割到最细的单位，就是一粒微尘。所以一个刹，一个国土的微尘就已经是无量的，你要把十方一切刹的国土弄成微尘，那数量更多。那所以用这个一切刹微尘劫，这是计算这个劫的时间是无穷，就等简单讲就无穷劫了。来做干嘛？来做这个供养布施 天道跟人道众生呢，让他们得到安乐。好，那么下面这一首就来做比较。好，刚是讲，你用无量的众宝来去供养布施一切世界的天人，这功德应该很大，对不对？你供养布施一切的天跟一切的人哦，你看这供养很，这布施功德多大？但是下面是讲比较，跟这个普贤十大愿来做比较。若人于此圣愿王，就是假使有人对这个圣愿王，殊胜的愿王就是十大愿王，就对这个十大愿王呢，一经于耳能心生信，就是说，如果有人他的耳根呢，一听到普贤十大愿王，能生信，就能够升起信心。这个信是生信哦。你生信之后，求圣菩提心可养。求圣菩提，菩提就是觉悟。那觉悟里面有大觉悟跟小觉悟，不同的。那圣菩提就是殊胜的菩提，就是很殊胜的大觉悟，是什么呢？成佛。所以成佛是最殊胜的大觉悟。这意思是什么？如果有人耳朵听到这普贤十大愿望，可能是有人在念普贤十大愿，他念听到了，或是他去了一个道场，那边道场有在讲解普贤十大愿，就跟今天这个教是一样。假设有说有人进来听了，听了之后呢，不得了，他一听就对普贤十大愿就生起信心哦。不但生起信心，而且求圣菩提心可养，他渴望要成佛，是这个意思。表示怎样？表示这个人有大善根，他过去生就已经有修过普贤十大愿了。如果不是，那就不相应。这个是讲已经相应中的相应的，一听到就生起信心。你要生起信心不容易呢，你过一生中跟他不熟不相应的，这举例子，你会对你认识的人有信心，还是你会对陌生人有信心？一定对认识的人嘛，就这个意思。所以就说他的八识心里面，过一生中就已经认识普贤十大愿王了。那为什么我说是大善根呢，还说是修行过呢？因为求圣菩提心可养，他想要成佛，想要成佛就是一定是修行人。所以他过去一定就修普贤十大愿望，只是没有成就。所以这辈子因缘机会让他在重庆听到普贤十大愿望，他就生起信心，而且说就唤起他过去生中的回忆，于是呢他就接上了，这辈子就继续在修普贤十大愿望，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学普贤菩萨学十大愿望干嘛？不是祈求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得比较安乐，一切生活好，就是不是说物质条件有啊，有人是这样求的啊， 学佛就是求什么？能升官，能发财，能娶妻，能生子，然后求的都是物质条件，能不能求？可以，你可以求生活好，那本来就是应该的。学佛生活本来就应该要过得好，为什么？因为你的福报、你的质量、的功德都好了，所以只要你福报好、功德好、质量好，那物质条件一定会生活都好，而且你生病的生命也会好。然后这边讲，活得长久一点，寿命长，也是跟你的功德力、福报质量有关。反之，你的物质条件如果不好，你还生病，或是你短命，就会知道你的功德力、福报是不够的，有欠缺的，或甚至于是负的，有弱的，有破洞的。所以并不是说学佛就不能够求物质生活，不是，可以求，可以求是对一般来讲的。但如果你真的学佛学得好，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不用求，因为一切都是你的功德力化出来的，明白吗？好，所以这边有讲，你学佛真的应该要求是什么？求成佛。成佛要不要求？要吗？菩提心就讲很清楚了，是不是要求佛道？有没有上求佛道嘛？第一句就上求佛道嘛，下面呢下化众生嘛，所以你求佛道、求成佛要求哦。那为什么要求呢？所以上求佛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目标，我学佛目标就是成佛，这个就是求佛道的意思。也就是我学佛就是为了成佛，就跟当初这个六祖慧能去第一次去见到五祖，五祖就问他你来干嘛，那慧能就说我来是为了成佛。所以慧能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定一个目标，他就是要成佛。所以弘忍那时就是吓了一跳，第一次见到有人来找他，学佛目的就要成佛，他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好，所以求成佛的心可养，可养是什么呢？渴就是口渴，口渴就是要喝水，所以可养就是很仰望要得到水喝，这就描述心里需求的心的迫切。仰就是仰望，仰望就是期待，就是你口渴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会期待要有水可以喝。所以求成佛心就是要像这个口渴期待的水，可以待会可以喝到水来解渴。但是一般人很少成佛心有那么强烈，好，第四，你如果能够这样的话，获胜功德过一笔。 好，就能够获得殊胜的功德。所以这个功德是指殊胜的功德，不是普通的功德。所以你获得殊胜功德过于比，比是什么？前面以无量无边的众宝供养如来，庄严如来，还有以无量无边的安乐布施给天人，而且还经过维城劫那么长久所得到的功德，两个来比较，那么这个人他只是有意无意听到普贤十大愿王，就能够升起信心，然后呢对于成佛升起可养心，就这样哦。他这样得到功德比前面那个用无量无边的众宝供养如来，然后呢安乐布施给天人还更多。所以你这样子一比较之后，你就可以知道听到普贤十大愿王的功德有多大了。只是听到而已哦，不可思议，对不对？不可思议，光是听到就不可思议。其实还有一部经啊，《金刚明经》也是这样子描写啊。你听到《金刚明经》的经文，它功德也很大哦，是怎样？不会堕三恶道，来世。就是一样，人跟天长久享受安乐，不会多伤得到。你看一样哦，只是听到经文，所以你就知道，这种光是听到经文就有这种殊胜的功德，这种经都是什么经？经王，经中之王，才有那么强的功德力。好，神人无讲就来解释何以故，为什么普贤十大愿望这部经我光是听到就能够产生信心，然后呢还对成佛有那种渴望可养心，就有这么殊胜的功德，这是为什么？好，其实简单讲就是你财布施跟法布施的功德了。这在《金刚明经灭障品》里面也有讲嘛，你财布施你可以利益色身，你不会饿死，你不会冻死，可以保住你的身体。但你法布施呢，可以让你脱离生死轮回，可以让你成佛。所以在《金刚明经》上面讲，你财布施的功德远远比不上法布施。哦，所以《金刚明经》灭障品它是这样子，他就已经有讲过了。那在这个普贤十大愿王里面他怎么讲呢？众宝，无量众宝嘛，宝它是物质，再好的宝不论是哪一种宝，比如黄金啊白银啊，然后他用这个宝物去做布施去供养， 那当然又会有福报。所以他得到福报是什么福报呢？人天福报。所以人天福报当然就是来世让他当人或来世升天。所以我们一般才说这是有漏的人天福报。但是我们学佛呢，你要求的不是人天福报，因为它是有漏的。我们要求福还不够，还有什么？还有求慧，福慧要双修。你光是修福，你不修智慧，就是人家讲那个比喻啊，大象挂璎珞，罗汉脱空钵。你如果说你拼命做布施，然后你没有开智慧，因为解脱生死是靠智慧，不是靠福报，所以有可能你会被你的福报困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因为不断是人天福报嘛。你没有大的业障，你就是人天人天人天，就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有造业的话，你的福报你会变成在哪里享受呢？畜生道，就宠物。现在的宠物很有福报哦，吃的喝的睡的不输人呢。很多流浪汉都还没有地方可以住，没有地方还吃不到东西，但那宠物狗就是有福报。还有一种享福的鬼道，土地公是鬼道，有福啊，叫福德正身啊，有大福报。没有福报的鬼就叫恶鬼，住的地方没有，吃也吃不到。但有福报的鬼跟没有福报鬼就差很多了。那地狱就不用讲了，地狱是什么都没有，因为业障太重。所以有福报是没有办法解脱生死的，要靠智慧。修福还要修慧，你要修慧就一定要怎样？学佛听经闻法，不能只是做布施。很多功德主他没有时间听经闻法，他可以开支票，他可以捐钱，但是叫他来听经法他没时间，所以他智慧不能开。那他做的布施就是人天福报，或许可以让他来下次再当大功德主，他将会觉得很开心，他只要求这个也 OK。 但有个前提，他不能造恶业，他一造恶业就会下去了，因为神通不敌业力，更不要说你的福报也没办法敌业力。所以我们要求菩提的话，你若只做善事，只做布施供养，就是你当功德主，你只会得人天福报，你没有办法开智慧。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有很多讲，无论什么宗教，其实宗旨都差不多，都劝人为善， 没有错。不要做坏事，与人为善，对不对？很多宗教都这样嘛，对不对？对不对？对。但没有讲完，因为佛教跟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佛教是解脱道，所以多做善事不是佛教的宗旨。佛教是解脱道，佛教不是慈善组织。但那些基督教、天主教，他们很多宗旨都是来做慈善事业的慈善组织。所以以佛教来看，行善不能了生死，只做善事更不能成佛。所以你要了生死，要成佛，一定要怎么样？靠智慧，没有智慧不行。所以我们说上求佛道，怎样才能求佛道？福慧双修，福跟慧都很重要，不能够只偏一边。也就是说，刚是讲修福你不修慧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修慧不修福。什么叫修慧不修福？他只钻研佛法，他只听经闻法，他没有修福，也就是他没有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佛法怎样只才能够修福？布施嘛，供养嘛，他就不做，他就修他的慧。好，那么这结果会怎么样呢？他的结果有可能就是会让他开智慧证阿罗汉，他可以了脱生死，但他没有福报。所以他没有福报的话，他就没有人会来供养他。所以这就是说罗汉脱空钵的故事。罗汉脱空钵就是有阿罗汉，他怎么去脱钵？就是没有人去供养他。后来佛就说，因为你之前啊，你只修自利啊，你没有去利他，你没有跟众生结善缘啊，所以人家看到你不会心生欢喜，想要主动来供养你，不会啊。所以他脱的钵都是空的。所以偏一不可，才说福慧要双修。所以你能够得到智慧，你得到结果是不同，你会得到两种的功德都不一样。所以再多的众宝以及普通的一种安乐，都比不上求圣菩提的这种功德。简单讲，就是你的财布施跟法布施的功德的较量比较。说这边有讲，这是第一层，它比较有好几层，那现在只是讲第一层的比较，比较好懂。然后先来讲第二层，就是就功德来讲，菩提功德有还分哦，有普通的功德跟特别功德。所以同样是行菩萨道，这是讲大乘菩萨道哦，所以小乘的就不提了。行菩萨道，有的先求自己开智慧，他并不是不去弘法利生，他也去利他，但在比重上来讲，他会先求自利，他会先顾他自己，有多的时间他才去做利他，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 他先利他，然后呢有多时间他再来自利。所以自利就是开智慧求解脱道。好，所以这两种都有，完全看菩萨的发愿。这两种不相同。还有就自己求觉悟，也帮助别人求觉悟，那两者分不出，随先随后同时并进，那就是度化众生做得非常积极，自己了着生死也非常积极，两者并进。所以我会有这三种不同，一个是先自利，一个是先利他，第三种是自利利他同时并进。好，有这三种。所以现在就讲拿这三种功德来讲，你一经于耳能生信指是什么？就你一听到这个经文马上就能够发生信心。好，那发生什么信心呢？是指对十大愿王的信心。好，那么那普贤行愿品讲的是哪一种功德呢？自利利他还是同时并进呢？僧人析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普贤行愿品是劝告所有学佛人都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什么用意呢？就唯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一生成就。好，一生成就没问题。然后在这个世间呢，你出六道，你一生就能够成就，一生就能成佛。那这个菩提啊，哪一个比这更优越？然后再讲到修菩萨道，你修普通法门是自利先还是利他先？不论哪个先，你没有相当学术研究能力，你不容易。但是你学净土法门，就是三根普被，不论你是智或不是智，你都能够怎样？你自己能成就，也能够帮人家成就，所以你就是自利利他同时并进。所以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进入法门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念佛，然后呢也可以劝人家念佛。所以你一边自己念佛一边劝人家念佛，这两者同时并进去做，不违背，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就是什么？求胜菩提心。所以我们对这个听了之后呢，你就有信心能够得到圣功德。也就是说普贤行愿它就属于第三种，自利利他是同时并进。然后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心就能够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也就是说我照这个普贤行愿，我听了之后呢，我就这样去学，学了之后呢，那我就这样去做，于是就怎么样，然后我这一生呢就能够出三界，出娑婆世界，然后都到哪里？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一生就能够成就，成就就成佛。 所以这个功德大不大？哪一个功德能比这更深？哪一个法门比这更殊胜？没有了。所以你用再多的众宝庄严呢，你给所有的众生安乐呢，都比不上这个功德大。所以这样子分析，你就知道它的比较呢，然后功德是指什么的。那下面有几首偈，就是说学了普贤行品得了什么果，哦，这个留到下次讲，因为时间快到了。那这些成果都非常难得。第一种叫做真善果。我们知道佛法讲因缘，在各种缘之中呢，有真善缘。真善缘，这个缘可以让你的因赶快成熟，这叫真善。增加一部分的力量叫真善，等于是辅助的意思啦，辅助你成果。好，那这首偈文呢，就是在经文五，那我们下次来讲。好，今天先上到这边。